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五章第七到十一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这是讲到一个葡萄园的比喻。那么我们上一次看到第六节，到了第七节，神就说明了他是谁。很明显的，这里是讲到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不过在第七节，先知就明显的来说明，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以色列就是犹大，犹大就是以色列。我们要了解，我以前不是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先知用多种的代名词来指着以色列人说，许多时候明说是以色列，有的时候称他雅各，有的时候称他犹大，有的时候称他耶路撒冷，有的时候称他西安，这都是讲到以色列人，都是讲到神的选民。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就不会奇怪了，到底是讲以色列还是讲犹大，是指的同一类的人。先知书的文体是常常上下句讲同一件事情的，我们到现在应该很了解以赛亚书的这种文体了。那么他指望在以色列人他的儿女身上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公平公义都是指着神的儿女在世上该有的表现，这个是神的性情。神的儿女应该把神的这种美好的本性能够表明出来，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好葡萄。假如没有公平公义，只有暴虐，只有冤声的话，那就是野葡萄。所以在第七节就讲明了，这个呼风唤雨的这位原主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而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我曾经说过，在圣经里头用葡萄园比喻以色列的蛮多，不，我现在我要很快的来翻一翻，让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果然如此。特别是在先知书里头很常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先看诗篇八十篇第八到第十八节，这里是讲的跟以赛亚书几乎是内容差不多的。但是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这个你就指着神了，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栽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招大，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上帝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鹿茸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并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这是以色列人站在选民的地位向神来呼求的。好了，我们现在再看几处，就更加的加深我们对这个比喻的印象。 我们现在很快来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21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这里先知耶利米又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明什么是真葡萄树，什么是好葡萄树，什么是坏的葡萄树。真葡萄树、好葡萄树就是神的儿女，那个变种的外邦的葡萄树的坏枝子就是那些背逆神的人，或者说不信神的人。我们再看耶利米书12章第10节，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粪就是指的以色列，以色列是属于神的，是他的，所以常常我们看到神说这个是我的粪，神的粪就是属于神的东西，是他的所有，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我们再往下看以西结书第15章第6节到第8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以类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荡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看到葡萄树就是指的以色列民，葡萄园是指的整个的以色列国，所以说凡是说到的都是。然后在这里又讲到葡萄树是种树之类的葡萄树，而不是所有的都是葡萄树，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爱神跟随神的，是种树里面的葡萄树，假如他不结果子，最后的结果他就在火中荡柴。他说我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会照样这样子来向他们变脸，我对他们的处置是让他们不再出产，土地荒凉。你看弟兄姊妹啊，这个意义是相连的，是相似的。我们再看一处就结束了，何西阿书第10章第1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这是神很感慨的一件事情，神给一个人给他儿女的恩典愈多，结果呢他们倒反而去拜其他的偶像去了。这个结果繁多，这并不表示说是他的生活里的有好的见证，不是的，讲到他的茂盛，讲到他是怎么样子繁衍，这是很可惜的。神给他的恩典多，他们就拜邪神的机会也就越多。弟兄姊妹，这不是讲到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光景吗？我常常看到一些姊妹们没孩子的时候拼命求神给孩子，好了，神给了他孩子，他怎么样？从前他都蛮爱主的，很愿意在教会里的侍奉，很多的在教会里的献出他们的时间，献出他们的奉献，等到神给了他们所要的孩子，恩典丰富，他们不但没有因为这个孩子就更加的亲近神。我们看到撒母耳的那个妈妈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一个妇人，哈拿，她要求儿子，她拼命在神的面前求，她跟神许愿，她说你若是给我个儿子，我绝对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后来神给了一个儿子，她怎么样？她把这个儿子奉献给神，她就更加的爱神，结果怎么样？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给了他更多的儿子。我真是巴不得我们的姊妹们能够看到哈拿的这个例子。我们不要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倒反而去远离神，反而去看重其他的事情。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姊妹，神给了他们孩子之后，他们就去爱孩子，甚至去崇拜孩子，什么事情都是孩子，什么事情都是为着自己的家的美满，神倒反而放到一边去了。弟兄们没有工作，在神的面前应许，神啊，你给我的工作，我怎么怎么样，要这个爱你。好了，神给他一份工作了，结果怎么样？聚会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发达，神的祝福越多， 他就怎么离神就越远，是让一个传道人我觉得最伤痛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那些曾经爱主的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远离主。我们看得到那个趋向，我们想法子去提醒他们，但是他们不单不听，有的时候倒反而恼怒。假如是我为这件事情伤痛，神是不是更伤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的恩典愈多，他拜偶像的机会也就愈多。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想不通，为什么我们那样子看重神的恩典，就忘记了那个恩典的来处，那个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报答他。我很少看到这个例子，所以这是让我们侍奉神的人有的时候是蛮伤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的盼望神赐福给神的儿女，是不是？可是看到神赐福之后，弟兄姊妹不只是没有更爱神，倒反而一个个跑走了。好多那些弟兄姊妹们在不得意的时候相当的爱神，一到了春风得意就跑掉了。我在想，也许他从前的爱神只不过是为了想从神那里得一些祝福而已，这是很可怜的。我昨天在一份子弟出的一个叫爱神报上面，一个人讲了一个故事，这是他自己的见证。严格讲起来，这个见证也不是那么了不起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许许多多人连这个都做不到的，所以我心里的实在感慨很大。这个人他是做保险的经纪人，他大概收入不少，他说讲到奉献，他说我从来没有十一奉献过。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十一奉献在新月的时候已经不实用了，而且只奉献十一实在是相当的微薄。不过这个写文章的人说，我从前都没有行过十一，后来我听到了传道人讲，用马拉基书讲到你要怎么怎么样子奉献。他说那一天我就跟我的太太就讲，你带着支票本子没有？那天正好刚刚发饷不久。他太太说我有啊，他说让我来写一张支票。他说我们两个人就挣扎要不要奉献十一，你因为这个数目相当大，是不小的一笔数目。他说但是我那天我就因为刚刚听到了信息啊，我就讲说不管他奉献十一。我太太就在旁边讲，啊，家里还有一些账单还没有付啊，我们要小心啊。他说我也不理了，我就写了一张支票奉献十一。他说奉献十一之后，他说是啊，等到要付账的时候，他说就觉得这个有点紧了。他说那个时候我奉献的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冬天，他说通常在冬天十一月十二月或者是一月二月我记不清楚了，他说是我的收入最少的这两个月。但因为天气冷，这个人是在芝加哥住，他说我在这一两个月从前收入是最少的，他通常他说只能够做几万美金的生意。我想他是拿佣金的，但拿几万美金不知道他能够拿多少钱。他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在奉献了十一之后那两个月我做了250万的生意，他说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收入。哎呀，他说我真是觉得我这个神是活神啊。弟兄姊妹，我开始就讲了，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一个信徒来讲这是个很微薄的一种信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好的见证。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见证，就是这样子的行为，我相信在神的儿女当中也不多见了。所以这个弟兄他才投这么一份稿到报纸上，很长的一个篇幅讲到奉献的事情。他就讲到自从他十一奉献之后，神是如何的来祝福他。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太多，假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心里面存着感恩图报的心，更加的去亲近他，更加的去为他摆上，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也许神不会说是一下子给我们太多的收入，像这位弟兄所做的见证。但是神既然在圣经里头话语里头那么多的应许，我相信神绝对不会讲空话的。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得到了神的恩典之后反而远离神，去追求世界上的一些事物。这个是稍微离题的一些话语，不过我觉得很重要。以色列人当初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葡萄园呢，后来神要在他的身上施行审判。 因此上弟兄姊妹，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神就讲到当时在犹大的两种罪。那么在讲到这两种罪之后，就讲到他对犹大人的一种惩罚。说到这两个罪之先，都用一个名词起头，这个就叫做祸灾。这个是在第八节跟第十一节，你看第八节说祸灾，然后到十一节一开头也是祸灾，这是讲两件不同的罪。我们现在来看第八节，是讲当时犹大人怎么样子违背神的心意，如何的亏待神。祸灾第八节，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这一节是讲到当时那些犹大掌权的那些人，他们鲸吞土地房屋，结果呢，他们的房子结的房子，地连地，一直等到境内没有其他的人居住，通通被他们占去了。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今天有许多囤积居奇的这些人了，他一买就买了不知道多少房子。我听说有些人有钱到一个程度，一条街一条街这样子买的，投资的人买了以后他还不住，结果怎么样？结果其他的人，当地的居民都被他赶走了。所以这里讲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人都跑光了，因为房子都被他拿走了，这个地都被他拿走了，没人可以在那个地方住了。那么这种人，神要对他们怎么样来处理呢？第九节就接着就讲了，他们所有的结局会如此。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先知用的这种笔法了。他说我听神这么讲了，我耳闻，这个我是先知自己讲的了。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你把人家的房子一片片的鲸吞下来，不管用什么方法，就是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就够了，用那么多房子干什么？你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这种人呢，也无法居住在他所吞并的那个地方。到那个时候，我耳闻万军耶和华，其实就是他讲结果是将会如此的。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就是在鲸吞人家房屋的这些人呢，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为什么无人居住啊？可能这个人死掉了，也可能这个人被外面的仇敌抓走了，或者说他的子孙不孝败落了，所以成为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弟兄姊妹，那些鲸吞人家的房屋房地的，到后来怎么样？自己并住不了那些美屋啊，到后来自己的下场也是常常是很惨的，而且就是住在那里你也住不了多久。那么下面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他所鲸吞去的这些土地，上面讲到他的房屋自己住不了，下面讲到他的土地又怎么样呢？他的土地可以变为贫瘠，原来是美地的，他把他鲸吞去了之后，神的惩罚临到他的身上，天灾来了，或者说战争来了，也没有人来跟他耕种了，那么地就变得十分的贫瘠，就出产稀少，没出产。什么样情况？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的酒，一赫梅尔的谷种只结一以发的粮食。这个是鲸吞人家的地图所有的一个可能的结果。什么样子结果？30亩，弟兄姊妹，这个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把原文翻译成30亩，30亩是华亩，原文呢是讲10个轭，希伯来文是用轭来算这个地方的大小的。什么叫轭？一轭是两流，轭是架流用的那个木头，在以色列人耕地的时候用那个木头的轭，每轭上的有两流。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对门徒说，他说我的轭是清神的。为什么我的轭是清神的？因为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帮助的时候， 他跟我们一同来负轭，而重量都在主的身上，所以主的轭是轻省的。因此上一轭是两流，耕地的流是一个轭有两流，这两条流一天能耕种的地方被称为一轭。那么英文圣经把它翻译的就翻译成说十亩，十亩就是十英亩，也就是说两条牛一天他们所能耕种的有一英亩的地。其实我们中文的翻译可能更正确，我们的中文它是根据另外一种的计算的方法，就是两条牛在一天之内所能耕种的地方大概是等于十个英亩的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一个十亩这个地方的葡萄园只能够出一巴特的酒，一个巴特差不多只有六加仑。通常十个英亩的葡萄园呢，应该可以每年出产500个巴特，所以他只出了一个巴特，可以想见这个土地贫瘠到什么程度。然后又讲到一个赫梅尔的谷种只能够结出一个一发的粮食，一个赫梅尔差不多等于220个公升，蛮大的一个数量，只能够产出一发的粮食，一发差不多等于十分之一个赫梅尔。你就可以想见了，产出来的东西只能够等于种下去的东西的十分之一，你这样子的土地怎么能够过着生活？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他们的下场是如此。十一节就讲到他们的第二个罪，所以用第二个祸灾来说到以色列人，他们醉酒荒宴，完全不顾到耶和华的作为。我们来看一看第十一节是怎么讲的。十一节说，或者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这些人他们以醉酒荒宴，他们一点都不顾及到耶和华的作为。所谓耶和华的作为就是耶和华的处罚，他们根本不理的，他们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他手所做的就是神手所做的功，也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常常我们会看到先知把以色列的百姓解释为神手所做的工作。那么这一等人怎么样？他们是从早到深夜都在吃醉酒，一直喝到酒似乎要焚烧他的身子一样的，他全身不是都发烧吗？讲到他们追求浓酒，浓酒是指的那种烈酒，酒精很强的这种酒。那么这样子不但是伤身体又费时间，可见的这些人根本是不务正业的。弟兄姊妹，讲到醉酒的事情，我觉得在圣经里头箴言书有很美的很透彻的一种描述，我想我们应该看一看。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喜欢喝酒，有那种酗酒的经验，我就读到了箴言书这几节圣经，我就觉得写得太好，可以说是入木三分。让我们来看一看，也给我们饮酒的人一个警戒。我发现今天在大陆饮酒抽烟这两件事很厉害，很多很多的人因着酒误事，因着酒家庭里头发生了问题，因着酒在工作上怠工，甚至于贪污枉法，什么事情都跟着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箴言书里头对醉酒的事情是怎么样子讲的。我们看箴言23章第29节到35节，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辜受伤，谁眼目红赤，讲到醉酒的下场跟表现了。30节，就是那流年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调和酒讲到平常的酒都不够力，他们要去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让酒变得很烈的那种酒。31节32节讲，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 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这真是写得好。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人去寻酒。弟兄姊妹，你喝了酒之后，你眼睛就会看到许许多多古怪的东西。在小字里的讲做淫妇，原文有些把它写成你眼睛就看见淫妇，这就是跟淫乱的事情就相连的。你的心要发出乖谬的话，这妙就妙在乖谬的话是从心发出来的。弟兄姊妹，你假如要一个人讲出他心里面的底细，你让他喝醉了酒，那么他什么话都讲出来了。他曾经欺骗的，曾经犯法，什么东西他都可以讲，而且他觉得很骄傲。所以这个就是酒能够让一个人暴露他自己的那种软弱，那种丑怪的事情。他说你喝醉了酒之后，你的情况就像躺在海里的，或者卧在桅杆上。这个卧在桅杆上真的好，我们看那个船摇动的时候，那个桅杆的顶是摇动的最厉害的。你假如坐过那个小帆船一样的，你就有这经验。我曾经坐过海边的那种小的那个渔船，上的是用篷来坐，所以有一个很高的桅杆，那一出到港以后风一吹，我就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那个桅杆一下子好像要倒在那个海里去了一样，那个船呢整个的就偏过来了，因为风一吹啊，情况就这样。所以你喝醉了酒之后，你就像在海里的那个船坐在那个桅杆顶上一样的，你简直是飘飘然的，然后你失去了知觉。人打了你，你自己讲你没有受伤，其实你是已经受了伤了。人鞭打你，你说我并不觉得。我记得有一次我喝醉了酒，我在跟人家疯打，人喝醉了酒以后做一些很古怪的一些动作。我在追人的时候摔了一跤，房子的台阶是那个青石头的，青石头年份久了之后那个边是很利的，我那个膝盖碰在那个边上，当时并不觉得，后来我发现我流血流了很多，原来我的腿上割破了一个很大的口子，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就是醉酒的人就有这种感觉。然后他怎么样，他说我几时清醒，我人去寻酒。许多人喝醉了酒，有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步，他有点后悔，可是他等到一醒过来，他还是要去寻酒。我常常有的时候经过街上，看到在酒吧里头有些人一早天刚刚亮，人家开车去上班，他们就坐在酒吧上在那里喝酒，都已经醉得人事都不太清醒了。弟兄姊妹，这个喝酒真是误事也是坏事，既伤身又费时间。盼望弟兄姊妹，你假如是喝酒的，你看到这个，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酒给戒掉。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不要以为逢场作戏，喝一两杯交际酒，你先是少喝，到后来你就大喝，最后你就醉酒，最后你就常常醉酒，搞得身败名裂。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
好了，今天的好牧人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期再见。